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林小旭。很多人都说中国人缺乏一些幽默感，但是我现在觉得中国官场的幽默感可以说就像中国的 GDP 指数一样，每年都在增加，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贺岁节目里，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的十大荒诞禁令。来到节目现场的是本台特约评论员韦诗先生。你好，韦诗。
林小旭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韦诗，中国网络上公布了十大荒唐禁令，那我们来看看。那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二条，这第二条禁令宣布，在风景区的猴子呢，不许哄抢游客，要做彬彬有礼的猴子，要文明待客。同时呢，不许骚扰游客，特别是女游客。这个禁令看完以后，让人不禁就是捧腹大笑。你不知道你看完以后你是什么感受？
我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个，用白毛女的一句话可以改一下，就是说这个。新社会把猴变成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古时候有一个叫成语叫做“沐猴而冠”，这讲项羽的，就说这个猕猴戴上了帽子，它也不是人。
嗯，
那么就是猴子如果彬彬有礼的，它要人干嘛？因为这个猴子根本做不到。
嗯，
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人是人，畜生是畜生。你看这个《霸王别姬》里啊，有一句就说这个小孩开始演这个孙悟空，演自己不错，然后这个师傅拿这个打，一边打一边说。你猴还没演好就想演人，这个人看戏，猴他不看戏，猴是畜生。
嗯，
就说你让这个畜生做人该做的事儿，实际上是把人看成猴子。那这个其实好像一点也不好笑。
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已经颠倒。那如果说第二天会有人问我讲说，韦诗你今天彬彬有礼了吗？那我是什么心情？那我觉得，这种实际上是一个很黑色的幽默。
嗯，
那么再一个就说这个，我们看这个第一条呢，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第二条是要求猴子不得骚扰女游客。那我觉得其实猴子当教师比较合适。
对，他都能做到彬彬有礼，而且很明确的不骚扰女游客。
那所以说这一种就是说这个教师是为人师表，讲这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那以前姜子牙的时候就讲这个，他是家训里边就写啊，姜尚就写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一天当你的老师，你要一生像父亲一样去尊敬他。那现在这种教师教的就是说怎么样去奸污猥亵女生，那下一代教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代，是不是没有道德的一代？那这种情况下他掌握再多知识又有什么用？
而且这个经历本身也很荒唐，因为你比如像Michael Jackson 一样的，他猥亵的不仅仅是女生呢，你这个经历只是不允许猥亵女生，难道可以猥亵男生吗？这个本身也是说不过去的。
就说如果是作为教师，这个还要放在教师，而且是两个市级的这个教师准则里说教师不可以干这个事儿，那我想说句难听一点话来讲，就说这个整个教育系统是失败的。
嗯，
就是说像这个，你像这现在高校居然出什么处女率的调查呀，这些东西就已经说明这个武汉最近教授讲高校沦为妓院呢，等于说是教育体系从上到下一个腐败，看起来是笑话，其实都是黑色幽默，这个是很冷酷的东西。
嗯，跟这条有点相关的是第四条，就是湖南省公务员这个报考标准，他要求女公务员乳房要标准，这个也是可以说非常 shocking， 应该说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规定。
就说这种禁令其实是可以讲是从海关一级是一条，省级呢这个是应该是这个湖南省的一条，湖南、江苏、四川三个省，就等于说全中国荒唐禁令是由绵绵江水一样源源不绝，或者像黄河一样滚滚奔腾不息，就是说它从省到下到地方，明显的就是歧视嘛。这除非就是说这个女公务员住出去当小姐或者当三陪，不然的话这种公务员要对这种方面的要求，我觉得是很离谱。
对啊，而且表明好像你报考过程中还要脱衣检查之类的，这种本身也是非常不公道的事情，
非常不公道。而且呢，你看这个还有一条禁令，就是说，四川省讲这个男领导不能配女秘书，是整个省政府讲的。那讲的原因是什么呢？女秘书会导致男领导的生活腐化，有出这个作风问题。可是我们看看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看起来表层好像很有道理，其实这是典型的一个党文化中的东西。就像你看世界各国，那么基本上领导人也好，或者一般这个办公的机关，秘书全是女的，有几个是男的，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女性的行业。那么就是说这个问题不是出在女秘书勾引男领导，而出在男领导的作风不正常，就说明这是全国这个包二奶也好啊，党员干部这个先进性教育啊，大家都讲这个先进是一个词，性教育是一个词，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整个党的这个腐败加上这个色情的一个泛滥。其实为什么讲这个党文化，党的文化可不是这个黄的这个东西，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这个党一开始，这个毛泽东这个老婆换了又换，而且这个贺子珍还在时候就去找江青、刘少奇四个老婆，当时这个叶剑英就讲这个叶少又放卫星了，这个放卫星就指叶剑英有私生子。就在那个当时这个原教旨主义啊，全国都没有这个比如说 起码表面是扫黄了，没有妓女。但是你看这个中央领导
干部有特权，
到棒槌岛到这里边都有这种女服务员。那么当时实际上这个性呢是变成一种隐形的党文化，比如说这个自然灾害的时候用性去换食物。你看这个以前这个写的孽债这种东西，就是这个知青回城要用性去做交易去换这个回城的名额，跟这个当地的书记啊、队长啊什么的。实际上就是党文化里边对性是一直是放着一个很主要的地方，包括以前这个列宁是染梅毒的，以前这个马克思跟这个有几个情妇，就是从这个共产党一直上到下，就是克林顿是一个偶然的例子，就不会说是民主党个个都这样，共产党从上到下就整个是一个被黄的链条抓住的，所以说才有了什么乳房要不要对称呢，男领导不能配女秘书，实际上看起来是一个表象很好笑的事，实际上是背后都是有一个它深层的因素在。
嗯，我觉得这条规定实际上对中国领导人的这个工作效率应该很有打击力，说不定也影响中国 GDP 的增长。希望可能以后要也会有一个附带的规定，就是说女领导也不准配男秘书，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命令？
看起来这个实行不这么容易，因为这个男领导不配女秘书呢，只能加速了这个领导们在上班的时候心猿意马，不去干工作，赶快下班以后去找别的东西再做。所以说，你说女领导不能配男秘书，这个看来暂时不一定推拔得出来。那不过讲领导呢，这个有一条禁令，其实给领导的，就说这哈尔滨的这个警察腰围超过27，通通得下岗。那因为这个民警梁尺溪，你看这个就中国历史上这些这个猛将啊，你比如说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啊。许褚当年是腰大十围，照样是一个虎将。那你今天奥尼尔在美国当警察，那奥尼尔腰围绝对不止梁尺溪。而且这个最离谱的是，不是说梁尺溪对不对，你可以用这个来做标准，而是说这个文化，就是说它这里边就是说，他做什么事情不按客观规律办，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就是说美国的警察要求是这个仰卧起坐，要求这个伏地挺身，要求跑1.5英里，要求这个就是身体柔韧性，他有一个这个身体的这种测试，那你腰围是3尺8，你能过这些测试，一样可以当警察，这个是不在乎的。事实上，我们看很多美国警察大肚子不影响做事情，而这个梁尺溪，即便他腰围26、25，他可能天天坐办公室，连追个小偷可能都不成。可能现在这个很多地方这个治安是靠黑社会维持的，这跟警察这个素质是有一定关系的。就说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荒谬，它不在于说腰围梁尺溪对与不对，而是在于说考评这个东西不合理。如果一个警察他这个腰围大一点，可是他比如说犯案心理学很懂啊，他很熟悉这个地方民情，这种人下了岗以后，那你考核警察是应该说警察在为人民服务也好，是对犯罪的
专业素质
上专业素质衡量，还是来衡量这个腰围？
那我觉得这种禁令这种硬性指标很可能反而会创造了一些腐败的一些渠道。你比如说哈，就像这个考高考一样的，很多人差几个分数线就给一些有权的人，就有条件去勒索下面的人哈，必须给我一点进贡，我才能让你上大学。那这以后这个民警，我腰围可能是27了，那怎么办呢？我就考不上这个警察队伍了。
这实际上就是说这种不合理的人为的线把它给定出来。那么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我们看这个第6条，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这个呢还是在海关总署里边五条禁令中的其一，就说这个实际上是规定猫不得这个跟耗子为伍，就说这个说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可是海关官员的职责不就是打击走私吗？不然要海关干嘛？大家直接自由贸易就好了。那这里边其实涉及的就是说看起来很好笑，其实不好笑。就说那个远华案，就是这个厦门整个海关，赖昌星大概偷了这个830亿。当时这个东西从上到下，一直到刘华清的这个家属，一直到这个姬圣德是姬鹏飞的孩子，一直到江泽民的贾庆龄大红人，一直到这个就是说，厦门海关所有人头头脑脑，就说明了实际上这个海关的贪污和走私绝不是一个个案，基本全国海关都在这么做。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有人统计远华案之后，这个收益率是1:10，10笔走私里边做成1笔。全部发大了。而且海关这个成品油啊，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发展，钢材啊、建材啊，这些东西都是千万级的数目。所以说这个里边就说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等于说是这个整个腐败的体系，就是党文化里的腐败，是从上腐到下，从总署到每一级基本都没有好的了。而且你到这个远华案的时候，那当时江泽民是打击的人是刘华清和这个姬鹏飞的这个孩子，他自己保的人是贾庆林，就是贾庆林批了一条，就是说可以理解。那么到这个姬鹏飞实际上是因为姬圣德被远华案打住，姬鹏飞自己吃完没药死掉了。刘华清的儿媳被抓以后，就等于是给刘华清要穿小鞋。就这些事情，这是以腐败治国，以腐败打击异己，然后却把这种腐败写到这个章程里边。堂堂一个大国，我觉得不只是中国人要笑，外国人都要笑。
如果这样的规定要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都推广开来，就像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教育领域一样，那也许要规定 中国的教师队伍不准乱收学费，这听起来也本身是很可笑，而且很多事情就像是本身是违法的，应该是执法部门来管的，并不是你这个行政部门或者是你的这个企事业单位本身有这个禁令的这个权利，对吧？
那说到这个呢，就是说你看他那个第十条，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
嗯，
看起来很对，其实审计局自己颁布了，
就是审计局内部做
的，审计局内部说不许这样，那是不是说今天交警部门应该管审计局的问题了？就说这个整个是看起来好像是大家都在守规范，其实是有法不依，而且是每个部门都越出自己的职权去做这些这种不该做的事情。你比如说当时这个97年中国足球队的时候，中国足球队有11个队员，有11个教练，最后主教练讲了一句说泣不声说我只负我该负的责任，这种典型的一个党文化嘛，因为你每个人不管自己的事情，而且是个足协，是一帮不懂业务的人在管，这个审计局也是一样，审计局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正说明了为什么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领导们酒足饭饱之后，审计局的人四处开着车乱跑，所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对，很可能因为审计局是个肥差嘛，
是个肥差，
所以很多人到下面去审计的话，下面请吃喝这是常见的事情，所以经常可能是酒后就得开车回来。
所以一旦这个审计局跳出自己工作职责，自己事情不好好做，然后去管一些交警部门管的事情，那么交警部门反过来管审计局的话，那我想整个社会就乱套，因为每一个法治规章都没有自己来实施好，而且你去管别人，就造成整个社会一个没有法治无序化。这也是今天很多事情说中国有中国的特色，这也是特色之一。
嗯，那说到中国特色，我们再来看第三条。第三条禁令规定，严禁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住在一起。那同在一个屋檐下，那如果是妇女住在一起怎么办？
这项呢，实际上它是针对这个江苏省的这个外来人口暂住人口管理条例。
嗯，
这里边就讲是说这个好像是制定这个人大脑有问题，就像你讲的，那父母，比如说父子，比如说那个其他的这个姐妹兄妹，他都也是没有那个无结婚证的那个男女。实际上这个说明也是一个中国特色，就是农村和城市户口，它可不是针对江苏省常住人口的，实际上是对这个正经在外地人中国人的一个歧视。这是多少年来这个中国这个城镇和农村户口，其实这个是中国朝鲜常见的东西，其他国家根本没有。其他国家人只要在一个国家里头是平等的，是公民，你今天中国人被生下来就给标上一个城市户口，好，这个住房升学可能会比农村人强得多，农村户口一下子就被绑在土地上，到了城里要给你撵回去，因为你买不了房子，子女入不了学，永远是这个盲流被歧视，所以说就造成中国人自己在歧视中国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那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在江苏的官僚系统对外来人的一个歧视，而且是这种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歧视，根本就没有想到说为了中国人做点什么，而是用种种这种不过大脑去限制他的权利。
嗯，所以说起来这些十条规定实际上都是一种黑色幽默了，它反映了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谢谢韦师。
谢谢小旭。
好，其实这些禁令呢也确实是令人深思的，如果像猴子彬彬有礼这样的禁令能够行得通的话，估计对中国的旅游业会有很大的促进，也许将来很多人会去中国去参观一下猴子是怎样做到彬彬有礼的，只是不知道那时候中国人自己的感受是如何。好，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节目，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